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在温哥华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于牧师呢，一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就是创世纪的49章关于雅各的遗嘱。
今天我们来继续讲雅各给他12个儿子的最后的遗嘱，或者说是祝福，是吧？
嗯，
那我们继续讲，就是但这个支派这个儿子啊，经文就是16、17、18、3节经文讲的啊，你来念一遍吧。
好，创世纪的第49章16至1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好啊，这几节经文呢，很简单的描写但是里面的含义里面的隐藏了好些很零碎的个案藏在里头。那我们来先看呢，有几个很特殊的地方。刚才我念了18节的时候，雅各说：“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拯救，我向来等候你的拯救。”当然可以不同的版本翻译有不同的字用词类似的，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假如你整章圣经念的时候呢，雅各是每个儿子一个一个的对他们说话，当说话当中呢，几乎啊每一句跟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着他们说，向着他们说，为了他们说，是吧？但是唯独但有这句话在里头，这句话是向谁说的？
向神说的。
向神说的，不是向但说的。
对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念的都会停在16、17，念完就停在那边，因为下面一节经文基本上面你可以觉得不是雅各对但的要说的话。到底这里描写但这个支派，但这个儿子将来的人生，他的后裔将来的事情，是16、17节就表达完毕呢，还是要加上18节呢？那你可以说啊，18节是另外课题。但是为什么这个另外的课题突然之间的放在但的后面？雅各突然之间要向神说一句话：“神啊，我一直都等候你的救恩。”我们看电影中间突然之间呢，有个小修放一个片段啊，讲别的事情，但是很精彩的，不是广告，这个比原来这个看那个电影那个内容更重要的。但是不是那个电影有一部分，但是不讲不行，感觉就是这样。我讲你明白吗？
明白。
我看你不明白。我刚刚讲。
我明白，就是说好像看上去是题外话，不是这个跟但有关的，但实际上是在雅各可能讲完了这个但的事儿，突然就心里有一些什么感动，然后就说了这么一句，对神说的。不是对但说的 好像
对，不是好像是真的
啊，真的
好，
是对耶和华说的。
那你说了，对人说话重要还对神说话重要啊？对神说话重要是吧？
对啊。
所以在整个雅各的遗嘱里头所说的话当中，突然之间好像是暂停，我又做了个祷告，然后到祷告完毕再回来，就好像这样。所以有人念圣经只念16、17节来说，这是但的遗嘱，没错的。18节不是给但的，是圣耶和华祷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但这两节经文就要好好的看清楚了，16、17节。因为 突然之间雅各的情绪给他影响了，又把所有的话暂停，又对神说一句话。好，我们来看呢，但要审判自己的民，做以色列的一个支派。这句话首先我们要明白但这个字啊，只有一个字啊，
但就是啊，但是的但这个字啊，
但这个字本身在希伯来文里文字里面的，他们是把这个音翻译过来嘛，因为它是他名字嘛。但是像这个希伯来文的字的意思翻译过来呢，就是深渊的意思。深什么渊呢？那我们就回去创世纪的三十章，当然你就详细看的话，你就从第一节开始是吧，拉杰看到自己没有跟雅各生孩子，就嫉妒他的姐姐是吧，对雅各说，你要给我儿子，不然的话我要死给你看了啊。雅各就向着拉杰什么
生气，
生气他也骂回去，对骂说，使你不能生育的是谁啊？不是我，是神，我能代替他吗？我能代替神吗？啊，这句话呢很严重啊。雅各讲这句话到底是教育他的妻子，还是埋怨神啊？
我觉得有点埋怨神的意思，就是说也不是我的事，不关我的事，是神的事，你找神说吧。
那说起来雅各在神学关乎家庭里面的生孩子他也很清楚了，所以他这样说。这句话呢里面的语气怎么样我们实际上没办法抓得住，很可能就每一个人念的时候你用不同的语气可能产生不同的功能。第一个可能就是他就骂拉杰，关我什么事啊，另外一个语气就是说，哎呀不关我事，然后他就有点埋怨，是神的问题吗？人家心里面就神害死我了，可能这样。那这个你看你怎么念啊。但是三节，第三节拉杰说，我的婢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呢与她亲近，使她生子归我，我就可以从她得了孩子，得到孩子可以翻译成为得着建立，就是我就可以站起来了，我就是、
有孩子了，腰杆就硬了。
那你注意这个圣经里面的描写用的词的翻译的不同的文字里面很多个版本，但是新译本一用，你可以和他亲近，然后我们一般人说你可以收他为妾是吧，他就说给他名分是吧，
对啊，
他没有亲近，就说就让他给你跟他随便跟女人睡，就等于这样。拉杰要把婢女给他的丈夫了，基本上要把这个婢女的身份呢尽量的压低，我只要她生孩子
啊、
你听她语气不是说啊，这个婢女都很好啊，很照顾我呀、那我就让你当我丈夫的妾吧，以后我就好姐妹两个人嘛，不是这个观念的、好像她就是个生产工具，就等于这样。这个婢女本身在家里面做什么呢？本来
伺候这个姐姐，
对啊，
伺候她的
洗衣服啊，什么打扫啊，煮饭啊，很多事情啊，现在什么生产啊，他只是个机器好像是这样好吗、对吧。所以本来雅各有两个妻子，但是第三个妾怎么进来，就是因为拉杰看到自己没有孩子，就什么嫉妒他的姐姐带进来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他不想给他一个很完整的名分，但是要他为他做事情，建立他的人生，他生孩子就建立我了。于是拉杰就把婢女给了雅各为妾，这个就是
毕拉是吧，
毕拉啊、这个是摩西的笔写下来的，当然摩西写的时候描述这个拉杰讲的话呢，这个是后记的，在后来因为他生了孩子之后有名分了，所以他就给他妾这个位置、假如他不生的话他就是废物一个、是吧，等于这样。所以看到完完全全这个毕拉是被利用的，在这个斗争当中的这个产物。然后你发觉雅各为什么这样回应呢，就因为这个斗争他觉得他是本身是冤枉的，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怪拉杰是吧，很多的所谓心理的调查，为什么一个妻子不能生孩子，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心情不好，内心看太多东西太负面，所以呢他没办法受孕， 很可能是这个嫉妒，就把他这个人的生理反应啊带来后果。因为我们知道最后后面呢，我们看到就是拉杰是有生孩子，生了约瑟跟那个便雅悯嘛，他是能生孩子，不是不能生的。为什么能生不出来呢？很可能就是他的嫉妒的心啊，影响了他整个人的健康。所以雅各说神不给你生，他把这个责任推给神呢，有两个可能性可以解释的。第一个就是真的神不让他生，神是全能的神嘛。第二个神就说我让你生，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要好好的，要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姐姐，爱你的家庭的人。假如你要选择嫉妒的话，你就用嫉妒来把你自己的这个福气的封杀掉了，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雅各讲的这句话呢，说是神不给你生呢，当然有一半是这样讲，是很神学的，看他是不是讲对了。但是另外一点的，其实雅各也知道，你不要嫉妒你姐姐，神不高兴，神就要让你生，你也生不出来。雅各米拉亲近之后，米拉就怀孕了，给雅各生了个儿子。拉杰怎么说？神为我什么伸了冤，垂听了我的声音，给我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呢，他的宣告是神为我伸冤，给我一个儿子。今天的社会里面，我没办法明白了，都生了孩子，伸什么冤呢？不生更好，我到处玩嘛，是吧？当时这个社会有孩子的是在家里面，就是为了丈夫留一个后。也有可能就是说拉杰知道雅各家族里面这神给他们的那个祝福，将来他们有个后裔能够带他们进一个很丰盛的将来，所以他就一直就觉得那个祝福很重要，所以没孩子就没得没祝福。不是他生的，但是他说什么神为我伸冤，他讲这句话是真还是假？神是为他伸冤吗？
心沉睡心里赞美主。 说冷淡悲伤，与主相遇相遇，患难中求是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
神为我伸冤，这句话我们看出来，他说这句话很明显就是他要按着雅各所相信的神来说这句话，所以雅各一定跟他说过，我是有长子名分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不是第一胎生出来是吧，但是神就拣选了我，所以有可能拉杰讲这句话说神为我伸冤，按照雅各的过去的人生的经历，家庭里面的背景，他就相信这个神。但是我们也看出来了，这个是神为他伸冤吗？神没为他伸冤啊。神为他伸冤应该怎么样啊？
让他生孩子，
让他生孩子才对嘛，是吧？所以他就把这些伸冤的观念硬套在神上面，其实没有。所以但这个名字他改成这样之后，就里面隐藏着第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伸冤，
对，就是强迫神伸冤，其实神没为他伸冤。那然后呢，叫他丈夫去抱一个小三，生了一个孩子，说神为我伸冤了，神为我伸冤，神听我的祷告了，其实是用你个人的方法嘛。但的名字被改了，你说的这个伸冤是人硬套上去给神，然后谢谢神。更大的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就说神就是让你为我伸冤的。但这个名字本身叫伸冤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他这个伸冤的观念不是真的神为了伸冤给他一个孩子，他自己是想象出来，而且是用人的方法去完成人的心愿，把这个完成了归功于神。我们这个人生里面常有这个问题，假如这个孩子将来不好的话怎么样啊？神，这个孩子是你给我的，你害死我是吧。我们这个背景先说一下，然后我们回来49章。所以但这个名字呢本身叫伸冤，那伸冤呢要可以翻译成为审判，当然也不是直接翻译成审判了，都是好像法官为一些人，本来他很苦的为他伸冤是吧，等于某一种的审判的表达。我马上就想到审判这个观念呢，就是做事师，做事师这个观念就是拯救者。我们念士师记里面很多士师的人物，做以色列人拯救者，他真的是拯救以色列人的。马上我们想到了，原来但支派后来有一个很出名的士师参孙嘛，原来参孙就是但的后代，但支派的啊。你看士师记13章就看到了，13章第2节你念一下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的第13章，从第2节开始。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参孙的故事的最开始，你练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觉得我们很欣赏的情况，就是他的妈妈没怀孕，他妈妈不是去为他的丈夫找一个妾，但他可能就是等候神了，然后他可能就是祷告神了，但他觉得就是神要给我有就有，没有我就要安心的做人了，不要用人的方法。所以通常是这样的状态之下呢，我们相信神就会特意的为了这个人显现，为他做事。所以参孙生下来的过程呢，跟但生下来的过程刚好相反的。所以神不是不爱这个支派人， 虽然蛋的后代他上一代不好，斗争下被生下来，而且是他的妈妈强迫神要为他审判，来把名字来纪念神。但是参孙不是，参孙是神应许，那个应该是爱神的母亲让他生这个孩子，而且是教他你怎么样把这个孩子养大。参孙整个人的人生我们很熟了，详细的内容就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我们不能把参孙这个故事硬塞在创世纪49章里面的这个部分应验的解释，我们只能用参孙说明了16节的第一句话，但要审判自己的民，就是说但在做事师做审判官在为他指明伸冤的事情当中，他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一方面是应验了雅各对当时候但的预言，前面一句话预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不是把但完完全全应验完毕但自派的后来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看下面一句话就知道了，但要审判自己的民，做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什么意思？
那这儿就有点不明白了，但不就是雅各的一个儿子吗？他也是12个儿子里头的一个，他肯定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头的一个支派呀。那不懂什么意思？
他说要做一个以色列支派的时候呢，仿佛他不是以色列支派之一，我就现在封你了，做以色列支派之一。这里有些很怪的一种说法是吧，但要做审判自己子民，但是明白我们后来念圣经也更加明白，哦，有一个参孙这么出名的士师，审判者审判官拯救者伸冤者在他们当中，啊，说对了说对了，做以色列这个支派，前面每一个儿子都是啊，为什么对了但才说他是做以色列支派一个呢？雅各的语气里面呢，语气带着什么呢？他可以是可以不是。好啦，你不要再哭啦，不要再不高兴啦，你也是妈妈的儿子啦。废话嘛是吧，他本来就是你生的嘛，你怎么说你也是妈妈的儿子啦？我就说我们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前面可能10几20分钟你骂你的儿子是吧，骂的儿子是简直是废物人渣，什么都骂上过去了，听起来就是不是人儿子。然后最后呢，啊，你的改变就是我儿子了，啊，你不改变还是废物。所以这句话含义里面很矛盾。当雅各讲的时候呢，就是好像现在看情况吧，你也可以了，就好像这样。那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是最大最大的难题。雅各特别说明，但是以色列一个支派为什么要这样说明？他又会做以色列支派，不是每个儿子都做以色列支派吗？这种说法是所谓化邪天族。那化邪天族真的化邪天的族就这邪是不是邪？这不是邪是吧？听起来是这样。所以雅各这样说就说，我既然要这样说，雅要做以色列支派，化邪天族对讲这句话就说你可能不是以色列支派一个，
这含义就是你要小心，有可能你还不是。
所以这个化邪天族是真的，你骂你的儿子说，哎呀，反正你也算是我的儿子了，这样，反正你也算是我的儿子，什么意思？明明是生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先把这个理念呢，雅各说，但这个支派能不能保持做一个支派，暂时不提，但是暂时给他机会，你可以是个支派。基本上面这句话含义是说，我们先把这个观念先挂起来，我们后面呢再回到这观念里头再继续讨论，因为我们要再看其他的片段来看清楚。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